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一卷《一匡天下齐桓公》，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六章，郑庄公的去世与郑国的衰落。却说天子得了许多牛羊谷粮，撤军回去。郑武生料想大王再不至于刀兵相向了吧，于是借机立威，开始悄悄四处散布大败周天子的消息，弹指间摧毁多国联军不在话下，好叫天下诸侯震恐畏惧，莫敢轻动。这正是对垒公然全不让，思将虚礼媚王上，一旦事了风波息，又吹神箭射大王。至此，天下诸侯无不对郑武生刮目相看，诸侯之间若有纷争，也都私下里请他出面协商调解。郑武生一时名声大噪，如日中天。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北方的山戎大举入侵齐国。北戎不是中原大周王的诸侯，而是北方草原上一支古老的野蛮部族。齐僖公接到警报之后，就马上派人到郑国、魏国、鲁国去借兵。郑武生俨然以诸侯老大自居，岂能不来呀？所以当即就派他的太子郑忽和高渠弥带着兵将前来助战。这两个人十分厉害，大破戎军，斩杀了敌将的首领，还捕获了300个小兵为奴。而此时魏国和鲁国的援军还正在赶来的路上。齐僖公的小女儿文姜公主本来是准备嫁给郑忽的，咱们之前说了，郑忽当年他没要，弃婚而去，所以文姜负气嫁给了鲁国君主，如今已经为人母，为鲁军生下了一个娃娃，被立为鲁国太子。齐僖公的弟弟是一仲年，兄弟二人的关系十分亲密。一仲年的儿子齐僖公给他和太子一样的身份以及待遇，一仲年的女儿也给他和公主一样的身份及待遇。此时这齐僖公一心还是想和郑国结盟联姻，所以就再次主动提出要把另一个公主，也就是他弟弟的女儿嫁给郑忽为妻。郑忽依然是不肯答应啊，无论怎么劝说，就是坚决不娶齐国的女人。当日匆匆告辞，转身回郑国而去。郑国大夫寨仲知道后，又是摇头又是叹息，失策呀失策。后来这太子郑忽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十分满意，而陈国上次被他们打怕了，现在能够攀上这棵大树，自然也是求之不得。又过了几年之后，来在了公元前701年的夏天，56岁的郑武生就此一病不起。他躺在床上想着后事，想着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叫忽，就像箭一样忽的一声射出去。二儿子名叫突，也像箭一样突的一声射出去。三儿子名叫门，就像盾牌一样防护得严严实实。郑武生把大夫寨仲叫到床前问道，
孤婿传位于次子郑突如何？
这二公子郑突的妈妈叫雍吉，是宋国大夫雍氏的女儿。宋国也是当时的一个大国，雍氏家族在宋国深得宋公的宠幸，很有地位。而太子郑忽的妈妈叫邓曼，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邓国的女儿。郑武生爱雍吉胜过邓曼，所以想传位给次子郑突。寨仲跪下说，
废长立幼，取乱之道，
恕微臣不敢奉命。郑武生道：“
可是郑突并不是一个安于下位的人呐、若要立长子郑忽为新君，那就只有把郑突送到他外公家去。”
寨众爬起来说：“知子莫如父，臣谨遵君命。”于是郑务生命令他的二儿子郑突到宋国去了。下五月，郑务生去世，临死之前丢下了这样一句感叹：“
郑国自此多事矣。”
这君主死了之后，就要根据他这一生的作为来为他做个总结报告，算是盖棺定论了。这个总结报告要求非常简练，多余的话全部删除，最后只留下一个字，一个最能够准确形容他的字，这就叫谥号。最后对郑务生的评定是一个庄字，庄，庄严的庄，庄重的庄，当庄家坐庄的庄，兵甲旅作曰庄，胜敌至强曰庄，严厉亲民曰庄，自律自夸曰庄，威而不猛曰庄，武而未遂曰庄。庄的本意就是指一颗强壮的、自力更生的、永不屈服的大草芽，最粗壮的草根，草壮曰庄。所以在郑务生去世了之后，人们就尊称他为郑庄公。郑庄公这个谥号从这一刻起也就被永久地载入了史册。接着太子郑忽登基即位了，成为郑国新一代的君主。作为新君，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通报天下的各位诸侯，让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是郑国的新任国君了。于是就派遣了郑国的诸位大夫们分头去各国报信。托孤大臣上大夫寨仲被安排出使宋国，一是通报宋国国君，二来也顺便视察一下弟弟郑突在宋国的动向，看他是否老实。却说这二公子郑突待在宋国的雍氏家族，时常与雍氏密谋如何才能回去夺位。雍氏又转告给宋公，宋公也屡屡为他们出谋划策。恰好此时寨仲出使宋国已经到了，宋公欣喜若狂，奸笑道：“寨仲来得好，来得好呀，真是天助我也，郑国将落入我的掌控之下，全在此人身上。”于是立即命令他手下一个叫做南宫长万的大夫率领一帮甲士埋伏在堂后，单等寨仲进门。这寨仲一进来，刚行过君臣之礼，国书都还没递上，众甲士们突然窜出，一拥而上。这南宫长万乃是宋国第一大力士，一招便将寨仲放倒，用脚踏了，把他的两只手两条腿反剪过来，取一条麻绳捆绑得严严实实。寨仲还没反应过来，已经不能动弹了，惊惧不知所以，连声大喊道：“饶命饶命，外臣何罪之有？”宋公看了之后冷笑一声：“拖下去。”当天这寨众就被他们关进了一间小黑屋里，小黑屋被一群全副武装的甲士们把守着，围的是水泄不通，不允许任何人进来探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